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啊，我们题目叫做圣灵充满与人际关系啊，圣灵充满与人际关系啊。我们这一系列的从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啊，我们讲到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啊。我们从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呢，我们就讲到很多啊，我们行事为人与人遭的恩相称，对不对啊？这个做天国大君王儿女的身份的时候应该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们蒙爱的子女啊，我们说话都代表了那种的身份，都代表了那种气质啊，有那种特殊的性格，那个是一个馨香的啊，馨香的气啊。所以我们用第五章的时候用金香炉来代表啊，第四章的时候用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要合一，对不对？我们就有一个七个灯台，那个七个灯台呢，一个他连人的金子捶打出来的哈，不是用磨子的，是捶打出来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捶打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彼此忍耐啊，彼此合一啊，这个就是合一的一个。一块金子，七个，有七根那个灯台，对不对？所以叫七灯台。那这个七灯台代表就是说一而七，好像有很多的变化，但是都是合一的。就像好像我们的肢体一样啊，我们刚刚罗塞娜讲他的意象，他好像是一个眼睛，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有当中有些眼睛的，我们教会当中也有些鼻子的，有些耳朵的，啊，有些手的啊，专门服侍的啊，有些脚的。对不对？有些是心啊，良心啊。那我想我们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神赐的恩赐啊 ，gift 恩赐，还有职分啊 ，office 有 ministry 有职分。那这一些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像我们前几次的讲到的，一直在讲这一方面的恩赐要给你给我，不是自己有就好了，就是自己。啊，我会发预言，啊，我会看异象，我会医病，我会赶鬼，哦，哇，好了不起哦！哦，不是的，好，这些恩赐通通都是神给你了，为的是要造就我的弟兄姐妹，为的是就是说，哦，弟兄姐妹，你身上有疾病，我为你祷告，你一病医好了，哎呀，耶稣给他荣耀，对不对？哦，弟兄姐妹在困难当中，我们有些启示性的，哦，神好像要这样子，你的方向好像是这个样子。那你得到 confirmation， 你得到确认了之后呢，你这样行，哦，原来得到就是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啊！这就是我们用恩赐来彼此服侍，对不对？有些人被偶像的权势捆绑啊，或是黑暗的权势，某些的瘾啊，那我们就怎么样？奉耶稣基督圣名，把你身上的这一些瘾，把你这些身上那些不对的从世界上来的这些瘾呢，把它驱逐出去，奉耶稣基督圣灵把它赶走，好，宝血洁净，那这些 deliver 这些的啊释放，那这个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所以所有这些服事啊，包括讲道也是从神的话透露到你的心灵里面，然后告诉你，你明白神的旨意吗？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吗？那神的启示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先知讲道，对不对？那这一些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哦，原来神不喜欢这个东西。哦，原来神他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当世俗上面有一些的风俗，有一些的潮流，有一些新的价值观来影响你跟我的时候，那我知道，哦，这个上帝不喜欢。这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帮助你我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抗拒从世界上来的灵。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在除了这些思想心思意念方面的这些啊，是神的道。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圣灵充满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灵的充满，是属于灵方面的。你的灵是不是被圣灵来充满？充满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不会让圣灵来担忧，而且 更积极的哈，前面两个就比较有点消极哈，比较被动，对，哎，我们不要给圣灵担忧啦，哦，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你要做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所有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这些准则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两个方面消极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哦，不要让圣灵担忧。那积极性是什么？圣灵充满。那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敬拜赞美啊，金香炉啊，哈芬波啊，情雨炉的敬拜啊，哦，我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在感受上面就觉得就是说神真的跟我好近，我在他面前唱诗赞美的时候，就好像以前的祭司啊，在金香炉上面啊，以前祭司进不到圣所里面，他要做什么？第一个，他要去捡那个什么，那个金灯台上面那个心，对不对？他要把那个心剪掉，剪掉以后那个灯台会亮啊。第二个做什么呢？他要去燃那个金香炉的香。他每一天早晨进去，晚上进去。通通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OK？ 那个圣所的那个陈设里，大概一个礼拜要换一次，啊，他要在里面吃的 ，OK？ 所以你在那边有吃的，有看的，有闻的，在那个里面，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但是金香炉后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香炉点上去之后，哦，那个是你的祷告。哦，那个是你的赞美，哦，那个是你的感恩啊。所以在我们敬拜赞美感恩啊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最接近，因为金香炉最接近什么？最接近约柜啊。这就是圣灵充满一个最棒的一个途径啊，这是 shortcut， 这是最最接近的，就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这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喝酒，酒会使人放荡，酒醉酒使人放荡。那我们不要醉酒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敬拜赞美，敬拜赞美，那是一个金香炉啊。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啊，时常提醒你，时常提醒我，我们是蒙爱的子女啊，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污秽的言语嘛，我们不会去淫词妄语咒骂的话，我们那些说话的态度说话的内容就开始渐渐的在改变。我前几天啊，因为跟师母吵架，牧师会跟师母吵架，我突然骂了一句话，我好久没有骂了一句粗话，我就说啊，我们的功夫好像这都好久了，很不错，突然之间啪又下来了啊，赶快啊，骂完了以后很懊悔，那个时候跟师母都闹得很僵哈，不要跟他讲话。可是呢一回头呢就开始跟神认罪悔改，哎，突然发现到自己还差得远，自以为好像还是了不起，看你很久没有说那种粗话了，就发现到怎么一点点的小事情，就是啊，脾气情绪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嘴巴里面就口不怎么样，口不择言，好久好久的一个粗话就长出来，赶快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在愤怒的当中怎么样，我们不小心给魔鬼怎么样留了地步，我们让圣灵怎么样带动。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巴不得我们真的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敬拜赞美，因为圣灵充满跟你的人际关系很有关系。但我们其实讲到第四章里面讲到很多的是肢体上面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讲到你跟我都是肢体嘛，我们都会碰撞啊，碰撞。所以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互为肢体的人，他用那个说法，就好像说我们是毛线针线这样子穿针引线， 但你我都是一个线头，然后挤在，你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我们之间一定有摩擦的。就像夫妻之间，夫妻之间呢，丈夫是一个样子 ，OK， 先生太太也是另外一个样子，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 ，OK， 从开始挤牙膏的方向开始 ，OK， 我们男生都比较粗鲁，女生就比较细心 ，OK， 那。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太太真的要感谢上帝。我们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十八个月里面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十五他让我再说，十五他让我，我呢挤牙膏的方式很粗鲁，他就会很细心的把它挤好，这样。我要是穿衣服穿得很不好看的话，他会很细心的叫我把它退下来。比如说我现在早上出门哈，我会打领带，对不对？他就说这个领带的颜色跟你今天所穿的衣服不配，要换一件。OK， 所以呢，我就很顺服的拿出两条领带，这个好还是这个好？他说啊，这个好。那你就当天呢，你就顺服的就挂上来。OK， 对，在美国有一句话 ，OK， When housewife happy, everybody happy。OK， 就是做家庭主妇高兴的时候，全家通通高兴。OK， 那男主人高不高兴 ？Who cares？ 没有人要管你。所以我在这边发现说，呀，我太太让我太太她尊重我 ，You see， 那我也。蛮爱他的，我听从他的话，这叫彼此顺服，你知道？这叫彼此顺服。所以我们那个前面十八个月啊，他主内，我主外，我负责去赚钱，他负责家里面的。哎，他说今天晚上吃什么就是吃什么。OK， 我那个时候两个人哦很穷，因为那时候要存钱啊，我们那时候很想买一个房子，可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不敢到外面去吃饭，因为出去外面吃一餐饭好贵，你知道吗？然后一直等到我太太啊找到正式的工作，我们两个人才跑去一家餐馆里面吃。我还记得很清楚，两个人去有一家在 Mountain View 那个 Castro Street 上面有一家餐厅非常好吃啊。我们两个人什么叫了两只龙虾，我还记得。那一餐饭啊，真的是永远都记得。我们一个人叫了一盘，因为他刚好那个楼下大四有个买一送一，然后我们还叫了一只张茶鸭，那个三道菜18块，1984年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付了20块，还有小费嘛，就20块。我们这个是第一餐第一次到外面去吃，为什么？是庆祝我太太找到工作。但那个时候 ，we save every penny。每一毛钱呢，请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是有十一奉献啊！我一直在讲，为什么我们能够十一奉献，是因为我师母他每一分钱都省下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十一奉献，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在那个关系当中啊，我们后来现在才回想起来，我在后来才发现，我们在彼此说服到，所以那个十八个月没有吵架。开始吵架是因为他开始工作，他开始工作以后有压力，所以我有压力，他有压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的争执。不过我跟师母的争执呢，我们很快，大概一天，大概最多两天，然后大概就很快的，我们做男人的就要这样的，很快的男人要赶快先分手吧，先道歉，我没有爱你，我没有爱你太。我让你生气哈，原谅我啦 ，forgive me 哈，男人要拿得起怎样？放得下，放得下，say sorry， 不要说的不甘无怨啊！真的，这个太太啊，如果你去看《箴言书》31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这个讲的智慧的妇人的时候，他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智慧的妇人在主理啊。所以呢，男人在外面如果是大老板的话，你回到家里面 ，Who's your boss？ 太太，感谢赞美主。 因为这个事实上你去看智慧的妇人箴言书三十一章里面，就会发现到他的先生怎么样，就坐在城门口，嗯，众人都称赞他，嘿嘿，为什么？你有一个好老婆。真的，你仔细去看看箴言书三十一章。Okay, 在圣经里面很早就告诉我们这样子一个夫妻相处之道，弟兄姐妹。那这个需不需要圣灵充满？哎，这个需要圣灵充满。好，我们再讲回来哈，你有你的呼召，你有你的恩赐，你有你的职分，不管有没有真正的名分啊，我们上次讲过，你可能没有牧师的这个抬头啊，没有这个身份，但是事实上你在做牧养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的恩赐、你的职分、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神也会根据他给你的呼召、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职分、给你那一方面的恩膏。OK，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跟我怎么样，通通都要有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句。这你跟我每一个都要做的。那我认为，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你行事为人，以蒙召的人相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ingredient， 一个 key point， 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在你的心目当中，因为圣灵在你的心灵里面会开始改变你啊，改变你啊， change you into new man， 改变你成为一个新人，把你那个旧人舍弃掉，新人要长出来。这个是啊，我给大家第一方面所看见的圣灵充满、恩赐、职分之间的关系，你跟我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再第二个看看，圣灵充满与耶稣基督的道。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大家打开啊，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哈。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很重要，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呢也很重要哈。所以呢，很多的三章十六节都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很重要啊。你们回去慢慢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好，我们就单单的就看这三节来对比以罗所书五章十九、二十、二十一，你会发现到他几乎讲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有一个最主要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跟在哥罗西书你刚刚读的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其实呢，英文讲的比较详细，叫做 The Word of Christ。 那个 Word 是 Logos， Logos。 那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两个经节呢对照起来的话，如果说像我们上个礼拜要画一个表，对不对？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两方面，一个讲圣灵充满，一个是讲基督的话， The Word of Christ，基督的话。所以在保罗的他的意见啊，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把基督的道跟几乎等于画上等号，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要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神的灵跟神的道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 spirit filled life，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当中，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 ingredien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就是你要被神的道掌管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的心思意念跟被圣灵充满是并存的，是并重的，是分不开的。OK， 所以当我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要同时讲到耶稣基督的道也通通满满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要读经啊，要对神的话语很明白的时候，同时另外一方面你要想到什么？我也要被圣灵充满。你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钱币里面的两面。OK， 这是在一起的。在保罗他们所讲的这个，你看，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啊，他用哥罗西书上说，神的道要彼此教导。那神的道是彼此教导，但是那个在唱诗歌、圣灵充满方面呢，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那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讲到灵的和睦，对不对？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是属于灵的感动。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说，哦，是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当时是圣灵充满，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这些神的道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我们刚刚讲，如果说我要圣灵充满的话，我可以经过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我们可以更加的圣灵充满，好像什么不为因果。哎，我要被圣灵充满，我就喜欢去敬拜，喜欢去赞，我就越敬拜、赞美、越祷告、越歌颂、越感谢，我就越被圣灵充满。那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一样，我的基督的道 ，Word of Christ。我的 Logos 就是 Logos 就是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我越读越教导，我透过诗章、颂词、灵歌来互相教导、互相的劝诫。 OK， 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神很奇怪要感动我，哎呀，我要唱一个诗篇二十三篇给你听。那我们在讲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用唱的给你，那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互相教导，但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啊。诗章是应该 songs， 就是诗篇的 songs。颂词就是什么？你有很感动啊，比如像 Fanny Crosby 很有名的一个女的盲人诗人，她写了很多词啊，那很多人去什么？很多人去把它谱曲，把那个很多很古老的这些的歌曲就这样谱下来，比如说像 Fanny Crosby。比较有名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些歌曲是谁呢？是他写出来以后，有人把它谱上去了。啊，像 Bless Assurance， 有福的确信，这样，这是比较例外，是人家曲先写好了 ，Philip Cross 去填词。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颂词。灵歌是 Spiritual Songs， 是圣灵感动。那灵感动当然哦，有一个调，有一个歌词，可能是一个 Rhema， 那个时候就。讲出来，那个方面你会发现到，原来哥罗西书在讲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个是讲到神的道。但是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心我们用歌词来讲神的话，我们用音乐来将神的话表达出来。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电影。神的道跟神的灵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也因此我们从这方面呢，你会发现到圣灵充满跟神的道有三个结果，同样的结果。好，第一个就是你的敬拜的生活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也是怎么样？也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啊，在哥罗西书里面啊，彼此教导，让我们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是哥罗西书上我们看到。第二个是一个感谢的人生啊，两本书都讲说，哥罗西讲的更细啊，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 感谢父神啊，这个比啊以弗所书讲的呢更加的啊更加的详细啊。以弗所书他讲说啊，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哎，其实是一样的。那第三方面呢，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是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请注意“彼此”这两个字哦，包括我们待会要讲的夫妻的关系，包括父母儿女的关系，包括主人仆人的关系。那我们要知道，当保罗在讲到肢体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他现在特别的在讲到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他提出了三种特殊身份的关系。因为我们本来是肢体嘛， We a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right? 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但是这种在教会里面你们看到了这些关系，比如说哦，牧师跟会友之间的关系，哦，小组长跟会友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什么主内肢体的关系，都很好，都需要有前面第四章的所有的行为的规范。但是现在当保罗提出来说，你我都要被圣灵充满了，你我都要怎么样，要神的道掌管我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他现在才把这三种特殊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你最常常需要碰到的关系，就是夫妻、爸爸妈妈跟儿女的关系，还有什么主仆的关系，这三种比较特殊身份的关系，他要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有这样子正面积极性的，你有光明的子女啦，你是蒙爱的儿女啦。然后现在保罗说，那我们来谈谈夫妻的关系吧。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圣灵充满之后的婚姻关系，我第一项讲，第一个彼此顺服，因为对方有圣灵内住，你跟我都有内住。因为我们夫妻的关系哦，是所有的 relationship 所有的关系当中里面是最有奥秘的。在以弗所书五章后面这一段的当中，你会发现到保罗他说，原来我们夫妻的关系反映出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耶。哎呦，记得今年四月份我去一个教会，突然之间就把这句话讲出来，哇，很多人在那边悔改。因为我们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我们自己的，我们当我们讲，有些人讲说婚姻不幸福的时候，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高兴。当我们讲说我的先生不了解我，或者我的太太不了解我，我跟我太太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我跟我太太之间有很大的冲突，请你不要忘记，请你不要忘记 OK， 要拍掌，两只手都要拍掌才会发出声音。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都是他的问题，或者完全都是我的错，不是，也是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很难去 isolate， 很难去分别，就是说你有100%都是你的错，我们至少有10%吧，20%吧。但是我们现在突然发现到，就是说很多那些争吵的夫妻，他们来告诉你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们都没有错，都是对方的错。那这个方面在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道当中，他突然发现到保罗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This is the number one。 顺服不是只有单方面，保罗说你要彼此顺服，你要维持你好的婚姻吗？ Try 彼此顺服、okay。 一个婚姻关系不好，两方面都有责任。我不是在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我是在说我们两个人要 work it out。 如果一个人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保证你会影响另外一半，保证。 当你有开始转变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一定会跟你转变，那么是很奇妙，因为你们的关系就是夫妻。当父子父女之间亲子关系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改变，改变的话另外一方面一定跟着改变，这个是 很妙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主仆上面事实上现在就是工作上面的关系，你关系不好吗？当你改变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我告诉你迟早都会改变，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好，弟兄姐妹，请你耐心的把这个听完。婚姻的关系，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关系可以有很多在这边可以看见。他在以弗所书讲到夫妻的关系当中讲了很多啊，你要爱啊，你要舍己啦，保养顾惜啦，姐妹要顺服啦，要敬重啦，这一些都在对比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怎么爱基督啊？教会怎么爱？基督怎么爱教会？对不起，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就好像先生要怎么爱？哎呀，那教会怎么样去顺服？顺服基督，那就是太太要怎么样去顺服他的先生 ？OK，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个人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这到底保罗你在讲个人还是在讲教会？我告诉你，两个都有。所以你个人的夫妻的关系呢，也反映出教会跟基督的关系。OK， 这方面是一个奥秘，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东湾的教会呢，每一对的夫妻的关系都非常的好，但是这都需要有很多的操练，需要有很多的忍耐哈。昨天晚上的 baby shower 爱是很有忍耐啊，又有恩慈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些的怨言。现在保罗也说，那个怨言也不要讲出来，一句污秽的话都不要出口啊，要说造就好话。我非常 enjoy 啊。当然了，我不是说我自己，我不是只有说当初呢，前面我们婚姻的18个月多么甜蜜哦，我们现在还是更甜蜜。但是那段时间我们真的没有吵架，讲出来没有人相信。那我们非常的相爱，因为我们懂得互相的怎么样顺服。真的，我告诉你，真的要彼此顺服。那丈夫的责任。啊，我们这个第三点，我们先待会先再讲，我们先讲后面的。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所以，当保罗说你要爱到一个地步呢，你好像爱惜自己一样。但是我发觉到有些男生不太会爱惜自己。有些女生啊，我记得啊，我们有一个亲戚，他说他去找，他时常被人家安排相亲。他安排相亲的时候，他说他要看一个小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他说看那个男生来哦，看他的手，看他手会不会指甲里面有脏脏的。啊，他这个不会保养护息的呢，大概不太会爱太太。我想他的，所以他要是来相亲的那个男生哦，要是你老，他要是有些什么指甲太长，然后指甲里面有脏脏黑黑的哈。他马上就起来走路，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太那个了哈。可是呢，他有没有原则？他有个原则。那你不会保养顾惜你自己，那你会爱我吗？嘿，这个是非常有圣经基础的。你知道他的讲法，其实他是对的。你在一个相亲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当中，你会不会修饰自己？你会不会打扮自己？你会不会注意这种小的东西？这个，如果你真正的会知道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话，你一定会爱太太。这个呢，哇！所以弟兄姐妹，当妻子也要敬重她丈夫，其实那个原文嘛，那个敬重的原文是 fear， 跟敬畏神。跟害怕惧怕同一个字，所以你发现到这个害怕惧怕敬重跟敬畏其实是对你的对象有关系的啦。 对上帝我们叫敬畏，对先生我们叫敬重，对其他方面我们是害怕。那有一些需要保持，有一些要砍掉。那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同样一个东西 OK。 那其实保罗用这个这个敬重这个字眼来告诉姐妹们，我们真的不要让我们的先生感到没有他的应当有的尊严。如果姐妹让丈夫没有感到他一个做男人的这种，我要怎么讲？男人需要被尊重。如果男人没有觉得被尊重的话，那你们夫妻的关系会有问题。如果女人没有觉得被爱之后呢，会不会有问题？ Guarantee 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师母要讲爱的原因。爱的原因当中，注意，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爱，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爱。我们再讲，丈夫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爱。Okay? 如果你把这两点在你们的夫妻关系当中，你只要注意这两点就好。这个是互相彼此的，没有说你只要尊重我，万事就 OK 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先爱他。我对 男生啊是这样讲，丈夫做丈夫的要这样说，我们做姐妹的呢，你要去敬重你的先生啊，你要让他觉得他被尊重，你要让他觉得你怎么样，你不是太跋扈了啊。虽然我在家里面呢，姐妹应该是做主的，但是呢，姐妹求神给我们智慧，让你的丈夫觉得被尊重，让你的丈夫可以好像是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让他坐在城门口，让众人羡慕。这是师母所做的，我的师母所做的，他让我觉得被尊重，所以我就更爱他。当一个男人被尊重的时候，他就更爱他的太太；当他的太太觉得被爱的时候，他就更尊重他的先生。所以如果这一方面、这两方面有一些的差池的话，有一方面可以做，一直做好。先生不爱我，我就拼命做太太，就一直尊重他，尊重到一个地步，先生有一天一定会开始注意到我的太太转变了，我的太太怎么开始在尊重我了？我要爱他嘛。那这个就是关系当面。那我们再看那个第三点，丈夫的责任，在耶稣基督爱他的教会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哦，我们有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全部拿掉的话，你从二十五节可以直接什么接到二十八节，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保罗突然在这两节插进来，是他在讲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也有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他说，其实他这句话是对教会讲，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药，这个主食是谁呢？是基督他自己。基督他要把教会洗净，用什么？要用水借着道。那么也就是说，用神的话 Word。那个 word 呢，在原文是 rhema， 在原文是 rhema，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水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讲说，水好像代表神，好像我们约翰第七章哈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里面，我们信耶稣的人领受圣灵要从腹中怎么样，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水通常我们可以 想到了，你就会看，就会洁净嘛，对不对？我们小孩子，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哎呀，去洗手吧，洗个手再来吃饭，对不对？要洗干净，我们才来吃饭。水好像圣灵，接着到是 Rhema， 那 Rhema 跟 Logos 通常是这样分哈 ，Logos 就是圣经的话啊，从创世纪一直记载在启示录。那么你也会发现到很多时候在 Rhema 就是当时讲出来的话是神的道，神的行动啊，比如说神叫摩西，你像红海一伸大，水就会分开。那个时候对摩西来讲，这叫 Rhema 记载在圣经上的话变成 Logos， OK， 但是这个 Rhema Logos， 但是你现在跑到另外一条河，你说奉耶稣基督，水分开，水会不会分开？水会分开的，因为那个不是 Rhema， 这是神的 Logos。所以在 Rhema 跟 Logos 分别就是说，哦， Rhema 就是神现在要做的。或者讲说现在主观上面神现在要做这样的事情， OK， 所以呢，但是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其实在当时都是 Rhema， 记载完了以后就变成 Logos， OK， 有些地方是特殊的，像红海分开很特殊的，可能就历史上只会发生这么一次，但是有一些是可以重复性发生。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到我们神的话要分得很清楚。那么在解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其实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我们不是有看到耶稣基督在前面二章三章有对七个教会讲话，对不对？那七个教会讲话就是说针对当时教会的问题。OK， 耶稣基督说啊，你们以弗所书的教会啊，你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啊，对不对？哦，他对那个别加摩，哦，是另外一个讲法，对老底家，哎呀，你们是不仁又不乐，是不是？啊，对另外一个教会说，你们要支持，要忠心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根据教会的状况，他有一个 Rhema， 他把这个话讲出来，把他们的教会怎么样？洗净啊，对不对？像撒迪的教会说，你们是你们快死了，你们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个话在当时对那个教会，它就是一个 Rhema。OK， 就像我刚刚罗塞塔讲的，我觉得好像也是神的一个 Rhema， 就告诉我们教会，哎，我们要开始传福音了，我们要收割。OK， 那这是一个神的道，他要来帮我们教会怎么样洗净，神的 Rhema 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各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等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荣耀的教会，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圣洁蒙爱的，是不是？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已经是全然圣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特别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保罗在这边讲的很重要。丈夫有一个责任，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也带出你的家庭，也带出你的工作上面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夫妻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先生有什么？有义务，怎么样？要帮助太太成圣。但当然，我们做丈夫的同时，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也是耶稣属灵的什么新娘啊。所以做弟兄的，你有双重身份；做姐妹最好了，我只要顺服我的丈夫。但是同时我也要帮助基督耶稣在教会里面要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也要帮助我的丈夫怎么样洁净。所以虽然好像我们看丈夫的责任，事实上你如果真正的知道圣灵的意思，其实是两方面都需要，要帮助我们都要做成圣的道路，要领受神的 Rhema 跟圣灵，将对方洗干净。 他要做什么呢？除去什么？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It's perfection， 是完美的。这个完美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夫妻，为什么要讲夫妻？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小动作，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配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的太太，我讲完一篇道，或是在我们家里有个聚会，她就会跟我讲，老公啊，你刚刚讲那句话不太适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perfection， 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一个 rhema， 神的道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污秽、皱纹，把我们这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洗干净。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在夫妻的关系，我们有些时候，牧师跟会友当中，我们也会跟你讲啊，那牧师表达有些时候不太好，可能得罪你了，而且要告诉你啊，我是帮助你把这些皱纹、玷污、spot， 好像衣服上面一两点，要把你拍掉，要保持你我的什么干净，保持你我的圣洁。这个是奥秘啊，是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现在教会，基督耶稣把这张职分给了一些牧养的人，也把一些教导给了一些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这一方面的什么，这一方面的义务，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变成毫无瑕疵。 OK， 但是不要忘了用爱心说真理啊，不要去指责啊，不要让他气啊。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些方面需要操练啊，我们的话语要操练啊，我们真的，我们要讲话要很得体，很不容易啊。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讲话吗？你要去学四说心语啊，学会讲那个 political 话，对不对？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现在呢，你要学会怎么讲话吗？我告诉你，最棒的就在真言里面，好好去看怎么去讲话，那只是我们的宝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爱、尊重、顺，这是夫妻的关系，我们最重要的。第二个，我们看看圣灵充满以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请你注意哦，在这边我们所讲的所有的关系都是在主内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关系，从第四章以后，全部都是在主里面的。我们肢体，我们都是信主的丈夫、信主的妻子、信主的儿子跟女儿。OK， 因为我们父母的关系，你会讲说，我是做爸爸的，哦，我是做妈妈的，我的小孩当然要听我的。可是保罗说，嘿，你是被圣灵充满的嘞，那么你也要怎么样？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在主里面的彼此顺服，因为对方有圣灵的内住。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看啊，第一个，我们从儿女方面，我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也就是说，我照主的意思来孝敬父母，或靠主的力量来孝敬我的父母。这是在主里面要来孝敬、听从我的父母，要听从 ，listen to 啊。我们从小到大，我爸爸妈妈啊，就带领你、带领我，我们就这样长大。我们听从父母，这是对的，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孝敬父母是神最喜欢的，对不对？我们曾经有人说，哎呀，你们信耶稣的就不要祖宗了，请你把这句话给他，赶快给他看啊！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得福在世长寿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是做儿女的一个本分，这是做儿女的顺服爸爸妈妈啊，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奇怪了，做父亲的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 anger your children， 不要让你的小孩子怎么样，很生气。 为什么讲很生气？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啊，我们的父母要对小孩子温和啊，不要太严厉。你太严厉的话，你就让他生气。那另外一方面可以讲，就是说你不要爸爸妈妈说一套做一套，那儿子就很生气啊，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哦，我们的小孩子非常 nice， 而且小孩子蛮公义的。为什么爸爸这样说啊？却那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如果我们没有好一个榜样的话，我们的小孩子会很生气。就是说，父母要惹儿女的生气。那在教训儿子女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 discipline 啊。那个教训其实原文有那种纪律啊，纪律 discipline， 还有警戒，就是神的警告来养育他们哦，不要太严厉的，因为你跟我需要什么？你要尊重你的小孩子啊，你有时候要顺服他们，有时候要给他一些啊，给他一些 responsibility， 有些责任。他做到了啊，他可以帮忙啊，学习这一方面的事情。那这个在做父母的，在尊重顺服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太容易，有些时候不太容易。特别是长大以后的儿女啊，我们有时候也要顺服他们。这个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些长大的时候，你的儿女做了一些的决定，你也不要太 override， 不要一定要把它改掉哈。他有他的决定，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尊重顺服他。这个就是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当然，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主里面哈，都是在主里面哈。我这样说话形式可不可以借着我的感谢归于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方面当然都是要有一些的啊，有一些的限制哈，不要说只要我儿女做了决定，通通随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在主里面有这个教训，在主里面还有这种的限制哈，不是说随便就随着他，让着他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是儿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很快的看圣灵充满以后的工作上面的关系哈，一样。那主人跟仆人之间那就麻烦了。如果当时一个奴隶他信主了，主人也是信主了，好了 ，OK， 你跟我是 brothers， 你跟我现在都是主里面的肢体了，感谢主啊！你还要奴隶我吗？不是这个意思。但保罗是说，你仍然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的身份。但是你做仆人，在这个身份当中呢，你还是惧怕、战惊啊，惧怕那个原文还是惧怕，那个就是敬畏、敬重的原文是同样一个字，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就是一个 simplicity， 就是比较单纯，还有 single 就是比较单一的啊，就是说啊，这是我的主人，我就听他的。那我们现在在工作上面其实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不要讲没有。我们在所有的管理统御领导方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美国我学到一件事情，你跟任何人做工作 OK， 你的 manager 是谁，你的 supervisor 就是说你的领导是谁，我讲的是你的直属上司是谁，那个是最重要的。你的直属上司就好像在我们这边是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一样，所以你的直属上司的上司，他不能来指挥你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不是所有的人哈，当然你有指出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说这个产品今年年底一定要出去，你们大家通通都要加班，通通什么？那没有问题，大家都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一个很实际上的事情，你要叫一个小兵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美国，我所学习到的，这个大老板他会透过他的直属上司，他不会是直接叫那个小兵去做。Hello。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直属的关系， 你不能跳级指挥啦，因为你不晓得你的直属上司对那一个人他有些什么要求什么事情，你不晓得。这是全这个分层负责的意思，分层负责的非常的 detail， OK， 这叫做 simplicity， 这是很单纯的，我就只要听他的，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有一个同一个方向，有一个同一个方向，但是我的直属上司是我的直属上司，除非我的直属上司是大老板。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们是肉身的主人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亮光。他说你好像听从你的主人，好像听从耶稣基督一样，你干脆不是。你的心态上就是说 you know, 我做了神所交代我的事情，我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我用这样的心态我来服侍我的主人，不是因为说、哦、他也是跟我一样同属于耶稣基督的主内的肢体的，我就可以乱来，我就可以怎么样占便宜哈。那我在过去公司的服侍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也听到有一些啊，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嘛，上那个上司直属的关系，那就有人会占便宜哈，这个做那个下属就会占点便宜。我很感谢主啊！我曾经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曾经是我的下属，他最近写了一封 email， 我好久没联络了，他来谢谢我，他说那段时间在公司很照顾他。啊，我也很感谢主啊，因为他也没有因为是我同一个教会的，他就不工作怎么样，他还是很尽心尽力的在工作。我很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对的。我们的关系也是很讨主喜悦的。那做主人的不要威吓啊，不要威吓仆人，那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尊重他，要顺服他，因为你知道他做的决定，在他的看见当中，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技术性上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老板的还要去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看见比你还要深。有时候我们要尊重他要做的一个决定，在技术上面、技术层面上面的决定。当然他告诉你说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呢，我们当然做老板，当然做主人的，可以去什么？可以去 override 他，可以去什么？可以用你的权力去压迫他。可是呢，有些时候你知道他的决定是对的，那你就顺服他吧。那意思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主人仆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真的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上面，为什么？因为你的老板、你的直属上司跟你的薪水、你的等级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你的 review 啊，你的评估是抄在他的手上哎，所以你是为他工作 ，OK？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彼此顺服。存着敬畏耶稣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弟兄姐妹，最后我来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说哎呀，牧师这个讲得到谈何容易，牧师呀，感谢主，你也有一些可以做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学习谁？我要你们学习耶稣基督。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为门徒洗脚，对不对？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彼此洗脚啊。他说我是你们的 master， 我要帮你们洗脚啊，你们以后也要这样去服侍人啊。他这是什么？他就是说他是谦卑下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 picture 你们看到，哎，刘牧师怎么拿了一个这个图片，为什么是这个图片？弟兄姐妹，这个图片是耶稣基督在背一个十字架，背一个十字架。那我找了很多，我本来要找一个钉十字架，我想说，钉十字架可能血淋淋的，然后我就背一个十字架。为什么这个背的十字架其实意义很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关系呢，你要把自己钉死，你要把自己舍掉。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 舍己啊，弟兄啊，弟兄啊，弟兄啊，我们要舍己哦，为了爱太太的缘故 ，Amen。Amen， 有姐妹说 Amen， 太糟糕。弟兄为了爱太太，要怎么样？舍己啊。太太为了要顺服丈夫，要不要舍己？啊，也要舍己哈。哎，姐妹没有阿门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图片就是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自己的，你对人的关系要舍掉你自己。所以这为什么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舍己，彼此顺服，存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耶稣基督他都洗脚了，他也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洗脚啊，是不是？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孝顺父母一直到几岁？30岁，他在家里面孝敬他的妈妈啊。约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世了， OK， 他在那个地方仍然顺服他。他那个时候一件神迹都没有做，对不对？他那时候还没有被圣灵降临，他30岁在家里面怎么样做工？做工那个犹太史学家尤西底他在写那个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说你在西元第150年的时候，他说你还可以在巴勒斯坦找到木匠耶稣所做的那个轭，就是那个农做的那个轭，那个木匠，他说非常牢固，还可以找到他上面有刻他的名字。他说你还可以找得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以前是在那边做木匠的，他还可以做得很好，他还是在那边养家，还是尊重他的妈妈，孝顺他的妈妈，一直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发现到约翰福音记载一件非常令人感到温馨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约翰啊，看你的妈妈，他说妈妈看你的儿子啊，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孝敬他的妈妈，对，他的心还是在这种关系上面。即使说他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了，他还是怎么样，还是爱，还是顺服，还是孝敬他的妈妈。这种关系，这儿女对父母的关系，他还是在那边。然后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再也不要称呼你们仆人了。他跟他的门徒讲什么？我称呼你们是什么？朋友了。那个主仆之间的关系突然之间就变成什么？We are all friends。 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已经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个样，他很 low， 他是很低的，他很谦卑的，他很舍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吗？当我们想到人际关系的时候，我要你想到就是你背着一个十字架跟在耶稣基督后面走，这样你就会知道你跟你太太的关系要怎么走了，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小孩子的关系要怎么行啊，你跟你公司的你的下属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工作上面的关系上面也好，你也知道有些时候你要舍己，有些时候你不要太坚持你的看见。弟兄姐妹，除非你知道那是错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身份要掌握好，这一切都跟我们圣灵充满很有关系。 Amen。 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的充满的话，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心思。我再说圣灵，当我们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基督的道掌管心思意念。 Amen。 这是最重要的，是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 耶稣的道，耶稣，耶稣，耶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要来掌管你我的生命。哈利路亚！学生，我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相信圣灵的充满和我们的人际关系有莫大的关系。主，我们学习主你的洗脚，你甚至愿意为你的仆人、你的门徒来洗脚。主啊，你甚至为那位卖耶稣的犹大来洗脚。主啊，我们实在是想不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学习你的谦卑、你的柔和。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婚姻的关系上面，主啊，我们在家里面处理得好紧张，主啊，我们老是责怪，我们老是埋怨，我们老是不满意，主啊，我们有些时候对我们最亲爱的总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主啊，当这些期待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恶言相向，主啊，我们就埋怨，主啊，我们有时候口不择言，主啊，我们的粗话，我们的脏话，主啊，我们甚至一些不满的情绪我们就爆发出来。主，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为我们所有这些人际关系不和睦的，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愿意道歉，愿意来认错，认错，甚至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更高的道德标准，可以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真的好像要将教会洗净一般的，除去一切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主啊，我们不要再生这一种污秽言语的病了。主啊，求你圣灵膏抹、膏抹、膏抹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哦，给我们有属天的看见。圣灵帮助我们，有耶稣的话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谢主，我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常常的来到我们当中，做那洁净的工作，做那成圣的工作。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不配侍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的，阿门。